谢谢敬拜团队。今天早上牧师要跟我们分享是等候那一小片云彩，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这个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上帝真的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使我的脚有力量。我昨天今天早上都上楼。但是我不是用这个受伤的脚，我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我用倒飞上去。上帝给我智慧，所以呢我就不用特别用这个还没有完全复原的。谢谢武成弟兄，谢谢王长老。我也特别体会到有很多的祷告是很使我觉得非常温暖的祷告。有一个小姐妹，大概小学或才上大班，她跟我说，牧师，我会为你祷告。哎呀，她是一个这么小的小孩，你知道诗篇第八篇说上帝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上面就发什么建立了能力。所以不是我们这些强壮的人有能力，是人在软弱中有另外一种力量，在看似不起眼的小孩的心中口中有能力。所以我真是非常感谢刚才敬拜团队的预备。上帝恩高康复教会的敬拜团队，也恩高我们每个人。所以呢我谢谢你们可以接纳我今天仍然用坐着来讲道，我会比较放松一点。昨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我非常放松，因为这是我好久以来在礼拜六的中午我就把已经把所有的讲章这个投影片还有选的诗歌都给出去了。所以呢到了七八点钟的时候，我就在门口走路非常的享受这种昨天没什么虫秋高气爽的天气今天要讲的题目，等候那片云彩，小小的云彩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晨更的时候，每天早上我跟师母根据活泼的生命读每天的那张圣经，读了之后呢我们就读每天要读的五张圣经，所以呢就读到以利亚的故事。那这个以利亚的故事啊，才发现哎呀很有思想。那所以到礼拜三我就确定会选这个题目，就是等候那一小片云彩。但是你知道吗，以利亚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不只是这个事情它在历史上在旧约里头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而是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当他公开侍奉出来第一次在圣殿中的时候，他拿起这个会堂里面别人给他的圣经，把以赛亚书给他的时候，他宣告他的使命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的被掳，报告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要传一个福音，是上帝特别用特别的同在与他同在，然后要报告一个好消息，使人听见了他的话语就有觉得幸福感。用一个现代比较现代的名词，你想贫穷的人如果有好消息让他觉得幸福，什么？他不再贫穷，不只是钱财上的，而是心灵上的。而且那个被抓去的被关起来的 被掳去了，可以得到释放，不再被捆绑，不再被罪捆绑，不再被一个不是自己的国家的政权在那里压着，得到捆绑。瞎眼的得看见，无论是肉身上的眼睛瞎眼，或心灵的眼睛瞎了看不见，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这就是福音，福音是使你的使你的生命，使你的生活从此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不再很苦，而是有甘甜，觉得幸福。这是神悦纳人的时候，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正是我和师母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早晨读灵修读经之前，我们有前面的破冰，就是读《等候神》这本书。《等候神》是以赛亚这个先知里头用最多的一个教导，而这几个月的时间，我跟师母真的非常感谢神，让我们两个人从这个开始就进入更进入更进入上帝话语那个真理美好的殿堂。你更深的进到上帝话语里头美好的祝福。所以呢，上礼拜五小家聚会的重点就是这节圣经，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发现康复教会对这个等候可以得更多的祝福，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选这个题目，等候那一小片云彩。为什么呢？因为路加福音4章25节到27节，当耶稣宣告他的使命，要把幸福的好消息给当时的人，给现在的你我的时候，他唯独提到这个先知以赛亚以利亚和他的学生以利沙。他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0.6个月，好长好长，没下雨啊，天地有大饥荒，旱灾，干旱，干旱到了极点，不但没有雨，后来连溪水也干了。所以原来以利亚是住在溪水旁，但后来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往他们那里去，是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去，因为这不下雨是跟亚哈王有关系的。那个亚哈王是非常黑暗，以色列最恶劣的一个君王，他娶的一个王后是当时在异教里头受非常多训练的一个女子，把以色列人带到极深的偶像的敬拜里面去，惹神的愤怒，所以把神的管教就临到北国以色列。但在最黑暗的时候，上帝要带来光，就带来在一个名不见传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物，叫做以利亚。他就祷告3年6个月，天必塞不下雨，然后被差遣到那个撒勒法寡妇那里去，然后时候到了，果然上帝让他祷告天又下雨。但是以利亚在这过程中他征战得胜，但是他疲乏困顿，以至于他软弱，他觉得没办法服侍神。高潮之后立刻跌入深谷， 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跟他给他一个新的使命，然后跟他说你要选一个学生，就是以利沙。耶稣公开出来讲话，提到两个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我到准备后来到这个地方，我才发现，哇，我无意中选了耶稣最重视的圣经上的旧约里的两个人物，而这就是我愿意用这个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怎么样看到人生里头会长时间三年零个六个月非常的枯干，然后打仗，因为那个等候不容易，到不只是三年零六个月，到那个打仗最后还要继续等候，等候祷告。其实以利亚，耶稣提他，旧约看中他，新约圣经后来在雅各书讲到要彼此代祷的时候，那个像上下完全不是讲其他的属灵征战，乃是有病的人，有软弱心灵身体有病痛的时候，教会长老牧师要为他抹油按手祷告，要用以利亚的权柄能力。以利亚只不过圣经新约说跟你我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你如果说哎呀，我事情做不久的，我没办法坚持的，我能撑多久？哎呀，你不要指望我，牧师不要找我，长老不要找我，区长把我放了吧，丈夫你不要管管我，让我自己走我的路，太太不要理我，我有小三了，什么都没了指望，工作没指望，教会没指望，牧师没指望，长老没指望，区长没指望，家长没指望，丈夫没指望，太太没指望，儿女没指望。但是以利亚就在这样孤单的下面，他恳切祷告，他是跟你我一样性情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段日子我也发现我就是这样，经过这个受伤，我就发现上帝跟我说你跟别人一样，你操心太多，你管太多，你没有让我管。他恳切祷告，他的祷告是个等候神的祷告。他怎么知道要去跟亚哈王对峙啊？他不知道的，他怎么能够有这个确定祷告三年零六个月之后上帝又叫他祷告，他怎么知道？这只有孤单一个人啊，神叫他去讲话的路上就碰见亚哈王手下的一个俄巴底亚，另外一个隐藏的先知，那个人是亚哈王那里服侍的一个人，但是他做神的学生，藏了100个没有向神妥协的先知。他那个说：“你不要来找我，你找我是害我。”个人都自顾不暇，你我都是一样性情的人，一样的。你过不下去，你以为牧师就好过啊？你过不下去，你以为长老好过啊？每个人上帝都量给你一个以利亚的等候。他求不下雨，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哇，他好神奇哦！不是的，他只是活一个在神面前等候神的生活。我们再看那本书，那个牧师终其一生，现在大概也70岁了，还是80几岁了，学一辈子等候神。他有一段日子，他说他拿了他的所有积蓄去参与一个教会，结果那个教会使他觉得哦，这样的教会，他就离开了。 钱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必须回职场去工作。这个博士啊，专业上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啊，他说等候神。所以呢，等候这小片云彩，我们看到的这个以利亚，他原来都是等候神的，只是他跟我们一样有一样的性情，他是一个不肯定他这样做知不知道找印证。我跟长老只是跟一些弟兄姐妹会说，你在服事中可以得到上帝给你的凭据啊，一些凭据就是例如上个礼拜我说前面那个领敬拜的弟兄，他选的经文刚好哈巴谷书最后两节，你必稳行在高处，是另外一个牧师写信给我的祝福。哇，我觉得神的同在。后面一首诗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上帝都会为你除去。我选原来等候的诗歌，也选这一首的。这是上帝给你我在跟随他服侍他中间你可以找印证，那是我做主做这个领会以来头一次五年多六年了多的时间，在诗歌进来以后呼召奉献，呼召把你难处告诉神，呼召你可以得极好的祝福，上面永远的冠冕，等候神。所以呢，等候神，等候神，上帝让他可以找到上帝让他去做事情的依据。他神叫他警告亚哈王，因为他等候神，他就勇敢，他去说。神叫他藏在基利西旁，他就去。他杀了寡妇家，杀了把他寡妇妻，他等候神，他知道。你知道我有一天跟神说，我要找一段圣经，上帝说你去翻哪一段经文？哎，我以前都要找一些工具的，那一天帮他打开就在那里。我听很多的见解是这样，那个。还没有认识主很深的人，才到教会一次的人，或者他以前到教会听过道，把自己生命交给主的人，愿意信耶稣的人，到以后上帝把他找回来的时候，就会跟他说去翻圣经，翻到哪一卷书去读，他翻开刚好就是开始他的心完全像一道光进来，他就回到神的面前，从此不再放下。刚刚他诗歌说的，王宇明长得咋了？说你既然没有放弃我，我要紧紧抓住你。再叫他去，他又去。时隔三年零六个月，他怎么知道呢？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们要看一看以利亚的等候，他起先在基利西那里等候。后来等候的水干了之后，他就到撒勒法去，从东边到北边，然后最后征战的时候到哪里呢？到耶利叫加密山去。这三个地方我看见有三个等候，三次他听神的话语，神引他往这些不同的地方去，在基利西等候里面去，神差遣他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个人亲近神，领受神的话。有时候外面事情太多了，你听不见的。西边没人知道，居然有一个，你知道亚哈知道他的话，要把他抓起来的。你懂不懂？说需要安静，有的时候 我想你的办公室里头，你的家里头，你若是可以安静下来，你就发现，哎，这个僵局怎么解决？你知道，我们开始服侍神那结婚啊，不久就一个人他得一个病，需要每天晚上从宿舍走到我们家用苦茶油煎蛋，大概都是十点钟了，师母跟我都准备上床休息，但是必须等他来。长话短说，这个医学期完之后，他的父母就特别来谢我们，买了礼物，说谢谢你每天打扰，为了女儿治病。那师母跟我当场就有僵局，僵持不下，说收礼物，那以后他来就不是说你预备收礼物那才让他来吗？我们服侍神的奖赏就没有了，不收。我说这种他肯欠来的，在面子上你要收。我跟师母就在他们在客厅，我们在厨房，两个人说这口要倒茶，两个人又进来在里头起了争执，没办法放下。师母说你若去跟他说的话，从此不要这个服侍。后来我跟他说，哎，这样吧，我们放一放，等一两个礼拜，等一个月，我们心情都平静下来再讨论。所以我们两个就分别安静，我们就想一想，哦，原来他有家庭背景，原来我也有家庭背景，收不收之间很有讲究，至于怎么解决以后再说，就是你要先安静下来。这个七律七的功课啊，说的是什么？差遣他到那里去，是因为让他切断所有的一切，不要想别的，来亲近神，他专一仰望主，而且这可以保护他，不至于被亚哈追杀，然后让他在这个山穷水尽之处看到他的信心。信靠神是经过熬炼的，而且每天在你谁来喂养他？有饼有肉，居然是乌鸦耶！乌鸦自己可以爱吃饼、爱吃肉的，所以这就是个神迹啊，很有意思的。在这里他知道是神的供应，但没想到过些日子溪水就干了，上帝，你明明供应我，怎么这个也没有了呢？上帝的恩典断绝了吗？等候神，你是听见上帝借圣经、借环境、借你自己所遭遇的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会知道下一步上帝还会继续带领。这就是我们从他的等候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是到撒勒法去，他要顺服神的带领，到哪里去呢？去到一个叫做他本意啊，考验熔炉，哎呀，真难啊！比原来那个在西边，在一个隐秘处，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更难。为什么？他到一个寡妇家去，要考验他人际关系上面。大男人，先知居然到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家里面去，要考验她顺服的心智。这个寡妇没有地位，这个大寡妇没有收入，这个寡妇没有依靠，像我这样一个先知去依靠她，我去打工也可以赚钱。但是神叫以利亚去做的事情，就是你要靠一个在以色列社会里头 男人不会跟女人要。耶稣不也是这样吗？他在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的时候说，哎，你一个男人，哎，你一个以色列人，有犹太人，为什么跟我要水啊？有好几层的文化隔阂，文化障碍，这是不近人情，不合乎当时他心灵觉得平安的一个跨越，跨越信心的障碍。等候神会使你有勇气，等候神会使你知道这是为神做的，上帝一定会再继续带领我。他居然得跟他说先给我一点水，又跟他说跟我再给我一点饼。嘿，他其实在做乞丐，你懂吗？哎，你没想到有一天你会做向别人伸手啊，牧师需要帮忙请你帮忙，哎，长老需要帮忙，哎，我是你的主管请你帮忙，哎，我是店长请你帮忙。你说很多资源很多丰富的人，你要别人来管你，这是让以利亚成长，你知道吗？从小文化背景没有这一套的，去得一个女人的帮助，那个寡妇也要跨越这些障碍。哎，我是女人，寡妇，听一个男人要到我家来住，还要我喂养你，你什么意思啊？那我这个寡妇不清白是不是？一脚踢出去，门关起来，吃这一顿不要再来，知道吗？这就是服侍中，在夫妻关系中，在工作中，在教会里面，在区你的小区，在你的区里面，在你小家里头，许多的许多的学习。所以妇人老师回应我，只说永生耶和华启示，我没有饼，没有现成的意思，坛里头可以做饼的只有一把面粉，做完只够，原来只够我跟我那个小儿子吃，厅里头只有夜油，另外这次下次没有。现在找两根柴，我要回家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这个姐妹，这个撒勒法的寡妇是操作必死之心，因为她接待一个男人也是死了，在那个社会上面变成一个不能够被人接受的一个人，哪有这样的事情？哎，你家没有男人，现在有一个男人跟你求讨，你就养他，赶你出去。撒勒法的这个考验，考验双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的服侍，你我在家里的关系，你我在工作的关系，常常都考验双方。上帝要说你我的成长就是像三年零六个月以利亚的成长，他的成长果然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三年零六月到了，上帝叫他到加密山的时候，他这些都已经胜过了。恭喜以利亚，恭喜你，我也感谢神，上帝让我这个脚痛，我求许多人帮助。加密山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重修毁坏的祭坛。第二件事情，再先倒退一下，他毁坏祭坛，他已经是跟以利，对不起，跟亚哈的、跟耶洗别的那些先知打仗之后，那些假先知已经一整天在那里又割自己又做这那又跳又叫，假神的灵没有来，所献的那些献祭完全没有反应。他说我来， 做祭坛，然后他祷告求神做事。耶和华，今日求你让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就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的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耶和华是谁。我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他做这件事情不只是他自己要印证他是有神的权柄做这个事情，会打败那些敌人，而且当时所有在那里围观的那些看好戏的群众，我们周围还有信靠主的人都会看教会基督徒，你的生活怎么过，你的日子怎么活，求神赐福刚过教会，我们的生活可以叫别人回转认识神。不是因为你的口，你越讲别人越不容易信，你越有等候神的生活里面的生命，别人就越会看见，哇，这个赵钱孙李王母赵月某某某身上有一个不一样的品质，神在他的身上，所以耶和华就降下来。一就是这么个祷告，火就降下来，不用像那个亚哈跟耶洗别的先知850个人那么多人从头到尾没有反应。烧，你知道我查了一下，他倒水啊，他浇水浇了7.6公升，对，倒满水那个沟，然后呢那些木头那些生那些牛犊的块都是湿的，一把火下来全都烧干，上出了祭物木材石头尘土全都烧干了，表明上帝悦纳。所以众民服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就上到山顶屈身在伏在两膝中间，他听见有很多水的声音，他就叫他的仆人上山顶看7次，到第7次他的仆人说看见有一片云彩像手掌那么大，他就赶紧跟亚哈说要下大雨，叫亚哈赶快驱车 下山往城里去，免得雨阻挡。然后耶和华的灵是手在以利亚的身上，他就束上腰跑在这个亚哈王的马车的前面，何等有能力，以利亚的等候显明他有能力。这是新约里面那个高耶稣的能力，神的能力，圣灵在旧约就用，不但是以利亚这次，后面还有以西结也有神的手在上，就是圣灵的工作。亲爱弟兄姐妹，耶稣来神的灵高他没有限量，因为他常常等候神，等候神的有福。亲爱弟兄姐妹，成为有福的人，成为一辈子懂得等候神的人，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他有公义的日头发出，有光线，有医治之能。这也是旧约最后一本书啊，那卷书里面讲到以利亚要来，那个时候讲到敬畏神的人，等候神的人有公义的日头。刚刚诗歌里头唱讲神的光从高天照在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我深深感受到上帝高牧我们， 上帝要我们做一个恳切祷告的人，但是他也有失败的时候，完了之后他就因为耶洗别一句话他就逃，他没有等候神，他失败，他逃，他自己逃，非常疲倦，灰心极顿，矛盾极深，身心灵极度疲乏，经过光顾忙碌，耶稣去等候休息祷告重新得力，但是以利亚没有等候神，以至于身心都透支。所以有一首诗歌是 A.B. Simpson 写的，他说钱要的是祝福，金要的是主自己，钱要的是医治，金要主自己，钱我要求恩赐，先要得到赐恩的那一位，钱我寻求能力，现在我要心中得到这位全能的上帝，在基督里主是我的一切。我们要来唱这个以利亚的日子这首诗歌。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美国黑的变成白的，原来敬畏神，现在要把穆斯林的效法带到美国来。哎，我们一起来唱，这是上帝预备的，我们要看见日头，公义的日头借着以利亚赐给我们。我们愿意以利亚的祝福临到我们，一生等候以利亚的复兴临到我们，愿以利亚日子也今天在我们身上可以应验出来。磨难的日子，以利亚日子是磨难日子，今天也是，你在美国你就发现，哇，你真不知道怎么会这个样子，台湾也是一样，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就在我们眼前发生。我们需要有以利亚的心智，愿意等候，一生不放弃。我们的诗班去年去布道也唱这首诗歌，
这是以利亚的日子，去宣扬我主的话语。哦，这是你仆人的日子，我心公义已经真给显明。哦，虽然这苦难的日子充满阴荒黑暗刀剑，哦，我们仍要在这荒野武汉与北耶和华的道路，向你要向着长生于深夜如夜日，好同声吹响起你声，这三天的喜宴永久恩典从安山而来。
无论你现在在西利西马，或在撒勒法的寡妇家里，或在加密山上，或在那个逃亡的里面，都需要上帝给你这样的恩赐力量高高。是的，向我们的枯干的心灵吹，我们可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大卫重新建造赞美殿，
新殿成为赞美的殿。
享受歌的日子，看那庄稼已经发白，我们是你草原的牧人，你宣扬我主的话语。降临下着天上云，闪耀如烟，好痛
山腰如烟，好同志和谁家能听一声，这三年的信念救出恩典，从西安山而来。
举手现在
别
走，我要
向着天上云，山腰如烟，
以利亚的恩膏不要接受，举手接受，举手顺服，举手仰望。成为祷告祷告赞美的器皿，我们在我们极大的艰难中，我们的祷告会带来天上极大的恩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 的每天的生活中，在我们每天与人相交之中，主要让我们可以有以利亚的祝福，无论是基比西，无论是撒勒法，无论是加密山，无论是藏在隐秘处，你让他得到你的喂养，他就重新得力，可以再出一粒沙来，可以得加倍的恩膏。我们呼求你来恩膏康复教会每一个人，你愿意得到像以撒那样从以利亚得到加倍的恩膏的，你可以向神说，我要得到加倍的恩膏，我要得到加倍的恩膏。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从那个院长提醒他说，你们要求像伊丽莎那样求，我就求。所以我在神学院到现在，我觉得学的最多的就是我心灵的窍打开，你的心窍不开，你的心里头的盖子盖起来的没有渴慕的心，上帝的恩典进不来，上帝的恩膏进不来，上帝没法充满你。那个盖子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文化的拦阻，撒勒法家的那个考验你需要胜过。后来加密山之后，耶洗别一句话对他的那个拦阻，他就逃跑。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会盖上一个盖子，这样子算了，盖子打开，你就会接受这个恩膏，是吧？有心中仍然盖起来的，你来把它打开，让我们甘心乐意成为一个承接极大恩典的器皿。谢谢你，垂立不朽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